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敬之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当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敬之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灯诸资粮，为情，故愿当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痛苦转为菩提，或者是通苦乐、痛苦和快乐，转为这个解脱道，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上一次的答题上面的一个内容，大家稍稍回顾一下。第一个是，礼敬观世音菩萨，一念观世音菩萨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恒时爱护众生，因关爱众生大悲。就是心照见一切众生，所以有如此的功德呢，所以我们就向他祈祷，要向他顶礼。所以说本身佛菩萨都是这样子的，是在这里面尤其有象征的这种那个观世音菩萨呢，就本身是大悲的化身一样，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化现。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说，把快乐和痛苦转化为证悟之道。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人，就是不想解脱，或者不知道有解脱成佛这一回事，或者是不太相信有来世，但是对于任何人来讲，是不是就是能够转化痛苦？本来就很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是说三世道当中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人天秤的这个修行者，他就是仅仅是为了避免苦，所以呢，就是做事善的行为为主的四禅八定的修持为主的这样子的一种善缘呢，会投身为就是三善道，然后。再进一步来讲的话，世间的不论是下三道的痛苦，谁也不想受，这个没错。但是哪怕是处在整个轮回里面，下三道、三善道和三恶趣当中呢，其实根本都是不安全的，都会相互就是交互的投生。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三善道的安乐也不够，就是可靠哦，也是。就是逐渐会消失的一个福报，一种这种的安乐。所以就像本身在不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人都会想说，如果你只是只顾眼前的、只顾暂时的，那就是三善道，那也是一种的追求。 但是从更究竟的层面来讲，就像一些人他不仅想到这一世，一个国家也会有嘛，就是说他想到百年计划，几百年的计划，甚至可能至少有一些国家就是会有百年计划呀，千年的那种的什么大致的一些方向啊，像佛法已经流传了几千年，2500-2600年至少，所以其他的也有，所以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前后始终如一的一个发展，所以有些时候爷爷奶奶会关心孙子或者是之后的，有些人自己是青年，但是他还是会关心自己未来的这种的人类未来的后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就是在世间当中呢，就是一个相对的暂时的这种的一种稳妥的就是不太稳妥的一个当中的寻求稳妥的一个做法，所以说那就是最终来讲，哦，原来是不是除了这个轮回里面的三善道和三恶趣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还有没有投生，就像有些人觉得，哦，我就现在所在的这个社会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我永远的这个就是就所在的地方，所以好像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但是人的很多选择都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只要你的那种愿望和行为变了，很多其他的情况也会随之出现，所以类似的就是我们认为说此生当中不能受苦，然后不能堕入更糟糕的一些出生，在就是人的社会过去的时候，也有3、6、9等的人都会想说，尽量不要变成贫穷人，尽量不要变成没有任何就被怎么讲呢，环境和社会或者是就是所伤害的那种压制的对境，所以他想要寻求一种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自在富裕这样的一些方向，所以这个人的历史以前有人说是一个寻求自由的历史，很多个人也是一样，如果在无奈当中呢，可能就会这样死去，就会那样，就是需要面对这些痛苦，但是如果有自由的话，还是会寻求一种的自由，所以类似的就是轮回里面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那也就只能这样，但是既有分析具有学习，具有某种的洞察，觉得其实这个有可能，因为只要有这样就有那样，或者是只要有痛苦就有解决痛苦的方法，只要有烦恼就有烦恼的因缘，所以从因缘上面着手去分析，就是为了避免未来会陷入同样的这种烦恼当中，所以这个不是以人的历史上面就是吃一堑长一智，从经验和这些就是别人的经验自己的经验当中不断的学习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佛明示了有解脱道，所以是就苦地灭地苦地极地灭地道地，所以苦和极是一个因果关系，灭和道是一个关系，所以说因为极地的改变呢可以改变苦地，因为就是道地呢就是修的以后的它的果就是灭地，能够成就灭地，所以类似的其他的16形象也是以此类推，所以说那既然有解脱的话，有这种大乘的就是自利利他的解脱，还有就是个人解脱的这种的小乘的修行，所以说就是超越苦乐是这种的局限，有漏的苦乐的这种局限呢就成为可能，所以说转苦乐为菩提，就是最终能成佛，转苦乐为道用，这个道用可以就是在不堕入下三道，再进来说出离于轮回，再进而来讲就是能够自利利他成就最终的这种圆满，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两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这个是非常珍贵稀有的，如果能听到解脱成佛的这么一个名字，稍稍能够 就是以前有哪一部经里面也有这样子讲嘛，就是你能稍稍的怀疑一下这个世界是不是缘起的，是不是空性的，那都是在撼动这个轮回的这种的状态。所以一样呢，如果能听到解脱，能听到有成佛这么一些就道路，那也是非常大的这种的因缘善缘，才能就是就是能够有了解的。那进一步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这样的，那就更圆满。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是对于这个方法对修行者来说是不可缺或缺的，不可缺少的。对圣者来讲，就是出世的这种的成就来讲是必备的利器，然后是为世上最殊胜的教法。所以本身教法都很殊胜，只要能够对治烦恼和所知的障碍、认知情绪这种的这些认知性的情绪性的障碍、信息的障碍，这些都是极佳的殊胜的教法。但是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想到说，既然说能够就是转化痛苦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好事情，进而把有漏的这种苦乐转为菩提，那真是就是这种极为珍贵。所以这个分为两个部分，把痛苦转为道用，把快乐转为道用，两个部分里面的现象，痛苦转为道用，而且每一个苦乐转为道用的每一个部分，不论是转痛苦为道用或者是转快乐为道用，都从两个角度讲，就是世俗地和深意地。所以是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一部分。然后今天的上一次还读到这一段，可能就说每当就第一个是以世俗地，世俗地来讲，就是每当我们受有情众生或其他事物的伤害时，如果习气只感如果习气只感知到痛苦的一面，那么即使出现极小的问题，也会使我们的心痛苦万分。这个本身是如此，因为痛苦就是依据大小而定的，就是这个大小是一个比较的概念，没有比较没有大小。所以说以前有一些时候说的，就是小孩子为什么那么有些因为小小的事情会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因为对他来讲他经历过的有限，所以他对他来讲那件事情已经够大，是他可以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但是如果话又说回来，另外一个身经百战的一个老兵，或者是见过什么都见过，对他来讲可能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就不会有那种的，就是因为他心里有很多其他的比较，所以说甚至不太当回事，不会把那个当回事可能。所以说心灵的脆弱、肉体的脆弱，这些都跟精力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强大或者脆弱。所以说就是以前有一个比喻嘛，就是说如果一个选择说健康的时候很轻微的一个疼痛的话，牙痛或者是怎么样，那也会觉得很难受，非常不容易。但是相比较有一个人说，就是发生这因为就是皮肉之伤嘛，我们说那这样子的话，觉得还是就是软组织挫伤嘛，这样的还是会难过，人会这样想。但是如果你去医院的途中呢，看到有一个人怎么样，就是受伤更严重，他骨折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觉得哎呀，你这个皮肉之伤还好，就不严重，或者是别人挖了你一下，觉得原来很神奇，但结果一看，其他一些人被什么什么就是意外也好怎么样，就骨折的话，那你觉得还是自己还是挺幸运的。然后如果一个骨折的人看见一个人眼珠子掉下来了，或者是怎么样，就这个说的有点恐怖啊，但是。如果是以前我见过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人用一个斧子，很大的一个那种劈那个木柴的斧子，一挥下去以后，刚好脚趾头那个脚趾头的上面一点点， 因为那个斧子特别锋利吧，他们都是砍经常伐木的，但是有时候也会有，有时老马也有尸体的时候一样。然后几根枝头就是一个军用的那种军用的那种鞋子，然后血肉模糊，但是看到了军用鞋子的那一个地方呢，就砍成了，就是没有完全掉，但是就也差不多了，就那样子。所以一个人如果看见那种的，比如说情况的话，骨折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就是还可以恢复，他那个好像就恢复就有点难了，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这个人如果看到另外一个人是要截腿，那这样子的话，他觉得，哎呀，就是他这个小拇指或者是几根小指头没有，整个可能对走路有影响，但是不至于说那么严重了。所以说一层一层的，如果有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会说宁愿舍弃一个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命，这种比较多嘛，宁愿也要开膛破肚，很多人还是愿意开膛破肚来试着挽救自己的生命。所以就是从这种角度来讲，痛苦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比较的痛苦。快乐也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随着各种各样的比较的心理，然后原来容易快乐，原来比如说小的时候怎么样，你穿一件新衣服或者是买糖或者怎么样就快乐，或者是也许你没有钱的时候，别人送你很少的钱，你就会觉得很知足。但是说到了某一种程度，你慢慢有钱的话，你的胃口和贪心越来越大，然后不容易满足，包括很多眼耳鼻舌身的刺激那些的也是这样子，就是慢慢要，就像一些吸毒的人开始只做很轻微的那些毒，最后越来越加重，加码换品种换什么，最后弄得整个身体都不行。所以就是这种都是串习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受到伤害，或者是我们个人终身的某一种的习性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尤其是在这里面说的是一种负面的，我们不应该只考虑负面的部分。所以一件事情发生，有情众生或者其他事物，就像现在的社会一样，政治、经济、军事，或者是什么事业，是就地震四大不调，或者是疾病哦，传染病现在比较严重了，所以前几年想都不会想是吧？大多数人说今年会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如果像今年一样这样正在发生当中，但是也不需要就是说光看到这个不好的那一面，因为还有很多的这种的机会变化。以前有一些历史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以后，后来整个有一种重新洗牌也好，或者是有一些重新建树，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模式，新的一种生活方式，把一些都有提高的一些过程。当然这个提高是的代价，有些时候可能就对个人来讲已经不是前后能够体验这种的提高，但是就是我们也能看到有死去的人，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唯一的，就是在这一世当中的那种生命就失去了，很可惜。这样子。但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人只沉浸在痛苦的那一面的话，他的问题会越来越大，就像一种仇恨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就是自己的习性，心里面的投射会影响很大部分。所以这里在一些情绪的专家，非佛教的那种情绪的专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结论，我听说的也是。而且这个是这些有些人是很有名的一些就是专门研究情绪的一些专家，所以呢，这也甚至是有一些是面部表情的那种的研究的人曾经也有这样讲，就是说你心灵比较不开心的时候，你肌肉上面表情上面首先做出一些微笑的动作，它反而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因缘来可以改善那个内心的这种抑郁或者是不开心的那种状态。所以其他的人就像我们说的这个 说人的那种对外界的一些判断，其实基本上面跟他的潜移默化的一些认知和观点，就是有些类似的，所以他寻找咨询当中的支持他的内心的一些观点的人，所以一旦形成某一种的见解和观点以后呢，他会搜寻相关的，就是跟人都不喜欢受苦，人也不喜欢有那种有直接的反对嘛，也有人专门去这样去做，心胸比较广，或者是他刻意的去习惯有平衡的这种的观点。不然的话，人是说，就以前有这种说法嘛，就是举起棒子狗不喜欢，所以反对意见人不喜欢，或者是说就是那种任何与自己的理念冲撞的人都不喜欢。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现在的媒体呢正好做到了你需要什么样的就是支持的话，都会得到这方面的一种的支持。比如说电视频道的话，你可以选择说不看你对你观点不利的那些观点，报纸上面一样就谈到的其他的，你一生气把那些就可能就翻过去了，就不看了。还有一些是社交媒体就更就是有那种主动选取的那种的功能，像数字电视呀，或者是你某一类的喜好喜欢看的那些，他们就主动的投送那种的新闻，主动的投送跟你的观点一致的，就是让你舒服嘛。就比如说你在脸书呀某一些上面，可能会因为你敲进去的一些字呀语音啊，这样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跟好像就是数据分析说你可能需要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你喜欢这一类的节目呀，这样的一些推送。所以慢慢的你可以就是好像就是怎么讲呢，跟你多数的那些信息呢，就是好像是比较让你就是支持你的那些观点。所以当然这样子呢，因为人敲键盘几下也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如果你不平衡自己的心里面已经选择决定了这样的去这样的一种的做法，你的认知上面是一面倒的一种的认知，这样子呢又会走极端嘛。所以这个里面讲的就是说痛苦的大小是一种的比较以外，就认知的选择的方向，如果你没有能够去平衡，没有能够比较，这样子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即使小小的问题我们也会痛苦万分，这个很多时候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当然是不建议说用负面的情绪来看待很多问题。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要了解说这些相比较的而言的话，现在的所有的这些面临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有潜在的机会去改善，要看到那一个部分。所以现在就是小的痛苦也会令人生起一些大的烦恼，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因为以前记得有些时候在微信上面或者其他上面有人说，就是他们的好朋友，以前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呀亲戚呀，可能是怎么样，但是几句话或者别人在群里说的话不合适的话，你就可能会把他拉黑啊，相互拉黑啊，相互弄到黑名单啊，然后这一类的，可能有些可能大家就是不接触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可想而知他们的情绪是很火爆的。所以这种情绪的火爆，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如果你有某一种的观点，这种的观点是就是对你来讲是很敏感的，不论是政治宗教什么样的敏感的，就是身份怎么说，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就是一直都就是不能放开，不能开放的眼界心界去看的时候呢，你会怎么讲呢，容易受伤吗？你如果然后你去躲到你自己的那种的舒服的观点里面，或者是跟你交的朋友都是跟你完全一样的观点这一类的人，当然有些人是恶意的要想伤害你，那样的话可能这不是一个谈议题的那种的心态，就变成了个人攻击这样子。但是除了你是就是有开放的心的话，你应该不应该躲在那种的 自己支持自己观点和内容的信息里面，所以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这样子避免就是说听到一些另外的句子的时候很难受很痛苦这样子。这个就是信息封闭的社会的这种性格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说看到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很大的情绪。但是你比如说你是佛弟子，但是你有很多非佛教的那种的朋友，或许有一些都是很善意的非常好的，他们从学术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历史的角度跟你畅谈很多比如说就是不同信仰啊宗教这样子。那对你来讲就是大家有不同的观点太正常了，就是什么求同存异一样，或者是说大家不认同的就是一种认同，就是大家尊重彼此有不同，所以这种的观点。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些人就会非常的不舒服，没有这样的基本的训练或者没有这样的机会，都是一面倒的新闻或者是一面倒的资讯，甚至就怎么讲，经不起推敲的一些信息当中呢，自己很舒服，这是你爱听的，但不是事实或许。所以这样子呢，就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情绪化呀，然后恼羞成怒呀，然后记恨啊记仇啊，把别人一下就拉黑了呀，怎么样那种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我们当然这是个人的自由，你想把别人拉黑这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说比如说你如果拉黑的太多的话可能也有问题。然后所以说内心当中，因为这样子的话，因为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嘛，因为心里面很放不下，心里面很急躁，反应的时候很激烈的话，那肯定会事态会就是情况急转直下呀，事态扩大呀，小事情变大呀，所以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是一个，然后这是因为下面我们说的文字里面说，这是因为所有关于快乐与悲苦的感知或想法，其自信是当我们越习惯于那么认为，它就越来越强烈。当这种习性的强度逐渐增大，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所感知的一切将实际带来不快乐，是我们没有丝毫快乐的机会。所以说这是刚才说的，就是说苦乐的这种情感和一些想法的强化是串习带来的，就是你是怎么样强化某一种的观念某一种的习性，这样子呢就会变成越来越强化这个部分。比如说贪嗔痴娇慢嫉妒欲望都是这样子，其实然后其他的很多种的情绪这些也是这样子。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有人喜欢某一种的娱乐或者是某一种的游戏或者某一种的喜好吧，就是爱好这类的，这个也可以这样去培养。有些是具有破坏性的负面的那种，具有伤害性的，对社会对自他都有伤害性的一些习性的培养。有些是可能是对于好的，对自己和别人都有一种快乐，对自己和别人都有一种益处，这样的一些做法也是具有习性的转正面的习性和负面的习性，一样就是培养这种正面的习性而带来。比如说助人为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只要人心里面就认同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也感知到助人为乐的这种的快乐，那他久而久之可能就是点点滴滴当中呢真的越能够越来越就是做得越来越好。那破坏性的习性也是一样，就是说你要斗争啊，你要去跟人家就是施展你的肌肉啊，或者是你要跟人家去好勇斗狠啊，就是这种的在各个乡村啊乃至于街道的以前那种的那什么 街上的那种混混呢，那些也都是相互建立一些群呢，就是帮派吧。商人也有商界的，政界也有政界的那种，形成一股一股的那种的个人或者几个人这样子慢慢慢慢形成的一些，学校里面都有嘛，这种的帮派也。所以有某一些喜欢什么，就是说骑摩托车去越野旅行的，或者是喜欢就是做一些那种杀那些野生动物的那种的，叫什么狩猎呀，那种的一些游戏，或者是某一种网上的一些游戏，什么把某一种的历险呢，什么什么，就是用现实来去扮演呢，很多缺少食物从这里到那里那种的游戏，有一段时间好像很多吧，就是电视上面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些都是其实根本上面是在增长某一种的习性，这个就是本身生于意念当中的所思所想所认感受的这些的面向方向，都会导致到变成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所说的话也是一样，所就是看的事物，所听的就是这种的什么信息啊消息，都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变成自己的一种一部分，有一些潜藏，有一些明显的表现出来。原来很温和的人变得比较暴躁，以前有这样的故事嘛？有些就是对先生或者太太很温和的，后来有邻居或者是其他人挑拨离间，说：“哎，你应该怎么去收拾你太太呀？怎么样？你是一个什么帕尔多这样的？”以后他就变得就，他接受了这种观点以后，他就跟家里闹啊，就是砸东西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种有的，所以就是被错误的观念。这种想法所影响的话，这个苦乐这些就是痛苦的部分会呈现出来。如果被正面的所影响的话也是一样，所以说在这里说这种关于苦乐呢，就是本质上面来说它是一个习性。像这种的习性，五毒的习性越强烈的时候呢，那肯定陷得越深。所以有些是经过漫长的长时间的一种的淡忘和积累的一种的变化当中逐渐的一种改变，也有一些是很快速的，这个人就是性格一下子变了，或者是一些想法变了以后呢，那就整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所以这里面呢，首先因为谈到的是世俗的这部分，另外一个是痛苦的部分，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你去串习这种负面的习性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自己所感知的一切实际带来不快乐，因为有那种的不好的就是负面的事物来看待一切的时候，最后负面的事物也会纠结于你的身口意和周边的这些现象当中，所以我们会失去这种的安乐，得不到快乐。所以快乐的主人是谁呢？就是你自己。你的身与意其实正在决定帮你设计，帮你规划，帮你铸造你自己的这种的苦乐的这个环境和内心的这种感受。所以有些人会想苦乐是外在的，其实外在内在都有，外在的这个事物人事发生以后呢，你怎么去反应，别人怎么反应和你怎么反应是相关的。别人怎么反应呢，有些时候是你来决定的，有些时候是他们自己的这种习性决定，因为你的反应也会影响到别人。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你真正能够把握的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所以你尽量去好好去把握你自己的心。如果就是这样子呢，是最大的，就是改善这个环境，改善你内在的这种安乐的这种的方式。所以，因为我们说很多的话也是这样子，就是先稍稍安住一下，两三分钟在这个议题上面。所以说，这种痛苦和快乐其实是一种我们日积月累 分秒当中的形成的强化的或微弱或就是激烈的那些概念呢，就是被自己吸纳。以前有人说小孩子像一个海绵一样，他吸收什么父母家庭的所作所为都会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形成这个就是变化和影响。所以其实不仅是小孩子，成年人也是一样会受到你所看的这些报纸电视很多。所以我们前几天还说，就是传统当中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那样。他这个是一种很多人过来人的一种的叫说法，我觉得因为很多因为你自己就是步入了黑暗，你不一定知道的。你觉得这个是一种市井，就是世界就是这样子，你应该你想到说既然有人这么做，而且这都是脍炙人口广为宣传的一些书呀，这样的话那应该是人也有这种的做法，也或许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也会这样想嘛。但事实上面就是这些给你种下了那种心狠手辣也好，没有同情心也好啊，或者是不择手段也罢，那种的一些种子就慢慢慢慢，所以说他会到某一天，或许这一辈子或者是未来，是当他成熟的时候，你就是第一就是自己的那种的认知的受害者。最后给你带来的是痛苦，给别人带来的也是痛苦。所以应该那样的一些观念呢，就是要就筛选过滤。像我们说的吃东西的时候会身体是吃的结果，有这种说法，或者是你其他作行的结果吧，吃是一部分。一样思维应该也是。你要看你就是说我们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嘴巴里面吃吗，有毒啊，过期的呀，不营养上面不合适的呀，就是有毒呀，就这种就不干净的话。但是思维上面你就自己也要看自己的每天的生活轨迹啊，这样子，包括你网络上看东西的时候心态在想什么。看的是哪些东西，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阴阳没有阴阳，这些呢是一种增长贪嗔痴的节目吗，还是说是你增长习气和那种转为善的一种的节目。不然就是凑热闹或者是看课当中，其实你自己变成那个剧本的一部分一样。所以稍稍的安住在就是说不要光从就是任何事物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要知道习性是怎么养成的，尽量不要从特别负面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这个上面所有所留意。然后因为一旦负面的问题去看问题的一个习惯也养成了以后，或者是你本身没有以负面，但是就是你在接受负面，你没有对那个负面没有这种就过滤，所以这样子的话会导致这个看问题的时候感受问题的时候就是最终实际当中就是给你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是负面的。所以这个上面呢稍稍的补充一下。 所以以前在修行七要里面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说叫什么，就是意思说把我偏牛的重物载重的这个重物呢移到这个黄牛的身上。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当然它这有很多意思，但是其中意思是说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如果你觉得就是对自己的任何就是负面的东西都要找其他人来，就是感觉就怪罪于现象，怪罪于社会，或者是怪罪于其实很多方面，可能有些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的习性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说你能够快速的改变，或者是能够对你自己就是产生那种正面的良性的一种的就是作为，这些上面来讲的话，你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意思是说如果你做错了事情，你应该主动的能理解，而且进一步去改善，承认错误，或者是就是某一种的就是有某一种纠错的能力嘛。有一种担当，或者是这类的一种能力，责任心。如果我们说别人没做这个，难道你自己做了吗？就是有那种嘛，或者是对其他人有很高的要求，那你能不能自己也要做到？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想，然后就是如果在做的时候呢，尽量去就是说承担某一种对自己未来或者周边人，或者有一个人是家庭的成员的话，你对其他家庭成员有一种的责任。所以这下面是怎么样的这个部分，说倘若我们不了解这一切都取决于自心如何养成这种习性，而只是一味的怪罪于外在的现象，外在的对象与状况，那么痛苦、不善业、嗔怒等等火焰就会像野火那样弥漫、弥天燃烧，无有止息。这正是所谓的一切显象皆升起为仇敌。所以说因为人如果从某种角度来讲，有一种自私的倾向性，或者是说自保的倾向性，所以他可能会就是有什么好事的话，那肯定会主动的说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或者是就这种嘛，就是甚至有些不是自己做的也会揽功，说这是我做的那样。但是如果是一个要承担某一种罪责或者是责任，或者是哪怕是自己做的，自己也可能说这个不是我的，或者是至少不是完全是我的，这怎么怎么样，可能或者是根本上面不是我的，这种的一些观念和心态。以及也某一类的一些否认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整个人好像都整个都那种心灵的那种基础都有点就是动摇了一样，所以甚至产生幻觉一样。以前有些有那种就是人是会创造很多幻象幻觉，就是你在害别人的时候呢，你可以泯灭基本的良心去害别人。那时候以前不是有很多历史上面的那种的痛苦的一些故事里面有讲，有些是非人化，有些是把人物化，把我人丑化，然后是就这么样的那种的。那样做了以后，他自己觉得那在这样的借口下面去做恶的事情已经不是那个恶了。自己是在正义的这种的状态，这样子，这种做法上面有一点怎么讲呢？就是把不好的事情好像找了一个借口，弄成了就非正当的弄成了正当，不好的好像弄成了好的，就这种。所以说，就是 类似的，就是各种的人的几种情节里面呢，有一些人有这种叫什么呀？就妄想症嘛，有些时候也有妄想症。妄想症的时候，好像是说你认定某一个人是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一种概念，你比如说固化了这个概念以后呢，也许看不到其他的面相。比如说一个国家或者是某一种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个里面都是古代的，有些人甚至说古代的时候你那个地方的人对我们做过什么，所以我们要报仇，但是那些人都已经死了呀，那个都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人。就像 A 偷了你东西，过了好多年以后，你随便找了一个 B， 然后或许是他的亲戚或者怎么样，你去伤害他们，就类似的，就这个可能就不对嘛。因为有些父子这样的话，有些债啊这样子，可能父债子还这种说法有。但是如果有一些是一个只是一个大体上面的一个概念，他根本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另外一些观念里面，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的，所以说很多这种怎么样呢，你认定了某一种的负面的东西以后，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幻化出来的，你自己就是找着来的借口来支撑这种的观点，然后来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这种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集体性的或者是个人性的这种被迫害者妄想症这种说法有吗？还有什么？有些是他受害了以后，他也有一种的依靠的心理。这以前不是什么斯特恶魔综合症是吧？就是这种说对害他的人产生了依赖的那种，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动物的那种求生的本能。其实，但是你不能说，也许它不一定是一种病，但是也许是一个方法，生存的方法。被迫害者妄想症那种的，很多是担心过多自己的安全，然后产生了很多的怀疑啊，很多的那种不安啊，然后就会就是怎么样，别人稍稍就是有不同的一些行为，那就可能被理解成这个是负面的，只是他们的这种做法。以前有些人讲的，就生气的人，会因为很小的原因会生很大的气，已经生气了，因为他对某一些现象解读的时候非常负面，导致本身世界上的好多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吃醋的人呢，你可能会误解很多现象。如果你猜了10个、100个，其中有可能3个、5个或者是一个是跟你想的一样的话，你可能会正当化其他的9个猜想的错的，但是也会给他合理的那种借口，说我应该这样猜下去。所以这些做法呢，就是在佛法里面这里讲到的，就是说都是习性的这种的培养，一些是就是一切都没有好好的去关照自己的心而导致的，就怪罪于现象，怪罪于外界外人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样子做法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就痛苦和不善业，包括嗔怒等种种的这种像火焰一样燃烧，弥漫天际，没有止息。这意思是说个人或者是群体性的灾难可能都是因为这样起来的。如果不注意我们的心的话，因为就是心情、心态和心灵的上面的文化价值那种的取舍的观念，会群体性的这种的文化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氛围，和舆论的这种的方向。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如果非常负面的心态的时候，你已经把一切的现象皆升，一切现象皆升起为仇敌，一切就是这种那时候就是叫什么四面什么什么，四面楚歌是吧？那什么草木皆兵嘛，还是有这样的说法吗？背弓蛇影，这些可能就是这一类的一个状态。 所以，比如说，我们不用说大的，就是说，也许是那种小孩子和小孩子之间暂时吵架的时候，可能他们还过一会儿就因为没有那么深的习性嘛，可能很多都会容易过一会儿就玩在一起。但是大人的话就有时有所不同，有些人可能性格好一点，有些就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夫妻的话，有这种人就怎么讲呢？从相好到不好的时候呢，就是。显现一切皆为仇敌一样，他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是你可以怀疑或者是你猜测是负面的这样子。所以这种现象呢本身是就是应该是一种可以看得到的，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能够看得到的一个现象。所以当然这个是在这里说我们应该去避免这样去做。所以那避免的方法在下面，就是我们应该非常精确的理解此五浊恶世有情众生之所以饱受诸中痛苦，就是因为他们辨析能力实为浅薄。对这些方面专门做一些新闻媒体的人呢，商业广告的人，做心理学的大众心理学或者消费心理学这些上面的人肯定都是知道的，就是有些是怎么讲呢，有基本的那种的观念或者传统善恶的观念呢，以前的时候在藏地有一些流行的，就是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学习十善法，很小的时候，然后十六人法，然后再学习就是兄长的这种教言，就是教戒，以前的一个古代的时候的一本书嘛，还有类似的，在这样学了以后，你慢慢建立一个比较平衡的一种的心态和观念，但是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学，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在那边，但是如果你这样保持一个平衡的。然后再比如说你进一步学习像萨迦格言呢或者是怎么样，慢慢你的性格呀、看法呀，很多看事情包括自己所作所行看这些时候都会有受影响，因为这些你看到的书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就是最根本上面能够理解要有同情的心，置身于就是别人的位置的一种换位思考的一种的能力，人类完全的100%换位思考的能力，那就可能就是非常有慈悲心的人才能做得到。但是说大体上面就是有一种的就是至少闪过这样的先机念，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大家有共同的人性，共同的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所谓我们有时候看到说这是人道主义的关怀，还是那是人道的做法，这样讲，所以就人道这个意思也是跟人性这些有关系。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说做一些平衡的这些做法。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就是从小是那种战士的训练呢，以前不是德国纳粹的后代的时候，后来一段时间就培养了很多小孩嘛，小孩很多很小的时候就从家里带走以后呢，就是类似于那个德国的党卫军那种历史吧，大概就是德国那个纳粹的，好像那个有一个纪录片呢，我以前看过。他们那些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就不怕杀人放火呀，怎么样？很多训练，好像前几年的时候啊，那个叫什么呀？伊斯兰国，他们也有，就是专门挑小孩子，让他们去，就是用刀去伤害别人呢，或者是参加那些打仗啊，用枪。有些非洲的军团那些也有，就是让小孩子，可能13、14、15、16、17这样的一些。年纪的人呢就异常的凶狠培养的。所以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摔跤啊，相互就是那种练拳啊，打呀， 就变得比较凶悍那种的，就这样的话，慢慢慢慢就要打人啊，就是让别人痛苦，没有那种的同情心，没有感觉那种，可能在，因为不可能根本上面泯灭是不可能的，但是都是暂时的一种，也许麻痹几十年，也或许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不敢再正视自己所作所为这类。所以说，意思说，勿作恶事当中呢，有情终生饱受痛苦，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人不具备分辨能力，有些时候不仅的是这种军事上的，或者是什么政治上这样子，就是可能是宗教上面也有这种就是洗脑啊，类似于就是扭曲事实呀，去看一些现象啊这种，像我们佛教里面有说，二谛。圣义谛和世俗谛，然后在世俗谛当中呢，有顺世俗、导世俗、正世俗和导世俗这样。那正世俗的话，就是意思说，就是相对世界当中的这些，我们看着一切都有共识、有合理、有可以推算、有逻辑这种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现象，就是那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这个现象就只是从比如说人类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现象，这样是没问题的。这种就是正世俗嘛。还有一些是就是在不同的这种传统或者是一些说法或者是一些宗教的那种的说法下，本来不是这样子的现象，但是被说成是那样的现象，然后大家接受了这种的观念。有些时候说这个人中了鬼啊，那个女的中了鬼，这个小孩因为他出生了以后，整个村落都不得安宁啊，可能是他在闹鬼啊，这各种这样这种说法有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世俗地和，就是说最根本上面世俗地是有它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它也叫地嘛，它有真理嘛，它有它的自己的一种相对的真理，那佛也讲了很多世俗地的这种的真理啊，那为什么佛讲这个呢？主要是我看到这个对就是众生有益，就是一个是最终是他们能够去入圣义地，就是在世俗地当中获得就是暂时的这种的安乐和就是善业的这种增长，所以佛以这种的方式讲。以外，比如说有些是纯粹可能是没有任何善业，里面也没有任何就是最终趋向于智慧的这种的道路，这是纯粹的误解。那这样的就是迷信嘛，纯粹的一种的迷信。所以这些当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以前说，比如说现在你说，军队里面的话，军人要服从命令。这是军人的天职，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天职，就是一个规定。军人，你变成一个军人的话，你不是说，怎么讲呢？让你去杀人，你就随意的去杀。律师的话，你给你付钱，你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那这个根本上面你还要不要人心？还要不要良心？还要不要这种就是基本的人道在这个职业当中？那如果你既是军人，那你也是人嘛，所以你以人为准吗？还是你机器或者是就是伤害为准？最终你的目的是和平还是就是摧毁？就是这个上面呢，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敌人的概念，以前不是俘虏不能杀呀，平民不能杀呀，非军事设施的那些不能去攻击呀，或者是说别人没有那用那种的很恶毒的那些工具的话，你不能主动的去用这些呀。就是这种嘛，所以说这些上面说明它是由这不是说就是摧毁和那些它是唯一的目的啊，然后有这种的，所以说像是那种就是接受所有的都是以命令为接受的，这个是一个战争的那种做法，就是取胜的一个这方法，但是人本身是一个人嘛，军人也是人。过去也许几年前他是个农民，或者是工人，或者是其他的大学教授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他是一个兵， 就是扛着枪，他要就是做这些事情。那但是这个上面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本质上面，你一个人，这样说吧，就是说，一个人呢，就是不应该吧，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不应该，就是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军规教研论里面也有嘛，就是一个人不应该去下命令以后让很多不愿意死的人去送死，这种，或者是他不愿意杀人，你让他去杀人这样子，但是这些可能有些是必须服兵役，很多以前有一些时候是自愿嘛，那自愿呢就随大家，随个人。然后在某一种的环境下杀人是偿命的，是会被枪毙的，但是在另一些环境里面你就可能杀人你变成奖章啊，有功劳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区域的不一样，就是这是敌国这是敌家那样的一个概念里面产生的。但是真正来讲，其实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学习的，其实敌人不是百分之百的负面，应该所谓的竞争的对手也好，或者是所谓那种不应该把它纯粹的立为敌人的概念，因为其他的那一方的人也是同样是血肉之躯，同样也有父母子女子孙，或者是有这种前辈，也有人爱他，有人关心他，他也就是珍贵的人生，或者是难得的这样的。所以从这些观念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过去有王权，过去有某一种的，比如说宗教的领袖，或者是某一种的国王，或者是怎么样，他们，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在某一些宗教里面说，你如果能够改变其他人的宗教信仰的话，那你就好像就受到上帝的赏识呀，或者是那你其他的。可能说你把其他的劫掠人口财物和土地的话，那你是那种就是国家英雄啊一样的，那些是其实是一种的洗脑，所以这样做的话最终会有一些后果，所以这些是可能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以前有一些去打仗的人也是一样，开始去一些冲突的地区打仗的地区，最后回来的以后就是一大堆的心理的创伤。因为有些人是一辈子的，就晚上睡不着觉啊，跟人接触或者是跟家里人相处很困难啊，得其他的心理的疾病啊，有些好像后来在修禅修，就是疗愈上面还是的确有帮助。有些军人呢，就性格变得非常孤僻啊、暴躁啊、暴力啊、暴力倾向很重啊，有些有自杀倾向啊，什么都有的，因为他们见到一些非常刺激的画面，所以导致的就是挥之不去的一些体验，那这些，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些本身可以避免嘛？所以避免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怎么讲呢？都，冲突一般的，以前的就民间有这种说法嘛，两个巴掌打不响，很多冲突都是就是，双方如果一方减少某一种敌意的话，可能很多冲突的那种的面向就会，化解。或者是缓和这些，所以，如果就是大家都本来没有事的，以前不是有这个故事吗？什么一根木头掉在树里面的时候，响了一个声音，然后大家就开始跑了，越跑越多，动物越来越跑越多，最后大家都认为是那个里面有这个巨兽可怕的一个声音的这个动物来了，然后所有的动物都使劲就是往一个方向跑的时候，狮子在那边碰到他们，说你们往哪里跑？他们说就是那个叫夹着这个声音嘛，就说的是棍子往水里掉的声音。说那个，他们都说那个来了，以讹传讹是吧？大家都真的没见过什么东西。然后狮子过去说：“我看一看，你们大家别跑，我先去看一下。”一看的时候，就水里面只有一根这种粗粗的木枝。木头就撂的掉到这个水里面，砸在水里面，在里面转嘛。然后了解了，其实这个不是问题。所以一样呢，就是我们看很多现象的时候，尽量不要跟着或者是制造那种负面的那种景象。大家就是跟任何人见相识，尽量的时候保持一种尊敬、礼貌，以及 如果你觉得别人有对你不礼貌的话，你还是可以有某一种的素质素养，就是可以有一种的往正面的方向牵引。所以很多人也会可能因此而，就是如果他们一时不是那么礼貌，或者是一时有一些疏忽理解，但是后来还是会非常好的。如果我们就是很小小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对别人就是形成负面的话，可能这个负面会越来越加重。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是说一个辨别的能力，就是我们也都是健康的人，然后身心健康的状况下，思维应该比较清明，不能够就是随大流，或者是大流不好的话，也不能够人云亦云。就是大体上面经过自己的一些分析判断，这样子。以前有一行禅师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两方面的一些小孩子，就年轻人聚在一起做对话嘛，他们那边的冲突和由来已久有历史，所以相互非常仇恨。当然有很多人能看得开，但是整体来讲那边对立情绪还是很重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就是两方面要讲话对话的时候，就谁也不听谁的，然后这边讲话那边就很生气，完全就是争论，就变成甚至相互都没有听对方在说什么，就开始就是单从就只言片语的言语上去反对，这样子。最后呢一行禅师有一个好的方法，说三天当中呢，就是好像是这几天呢，你就什么话都不要说，哪怕是他们说的再难听再委屈的什么什么事情，你都啥都就不要去反应，你也不要打断别人的说话，也不要就是人家当然不能主动去冲过去肉身去伤害他们，然后你就是听。然后在后面的三天呢，就是让以色列的那一方面去说，让巴勒斯坦那边的人听，换过来那个角色。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真正深的了解了他们有多深的这种误会，多大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宣传上面洗脑上面形成的那些错误的观念，对方的任何观点和这些怎么讲不容易的，或者是做得好的那些，对方都听不到，刻意的在宣传对方另一方面的一切的那种不善，或者是把你可以有100个句子或者是10个句子可以他就找其中的一句把它放成好像就整个面，就是整个那100句都是这个内容一样，就是刻意的把所谓对自己有利的吧，其实是如果打起来双方都没有什么利嘛，就好像说自己好像要把自己架到那个刀上，架到那个战争的边缘才叫有利嘛，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不是那种好像这上面讲的那样，就是好像就是业力吧，可能五浊恶世的时候，众生饱受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所逼下，这样子的情况下，所分析的所下的结论以及索取的这些信息都是这么样的激烈和片面，以及怎么样的。所以最终在地后面的一些天，他们就双方真正静下心来听到对方的声音以后呢，他们就是那么短暂的一些天了。那些人都变成一起可以就吃饭呢，玩打完就是一起就是娱乐呀，然后之前的那种的相互就是不来往啊，就是话不投机，什么半句多那种的概念已经变了，那种的感受。然后他们就是有，就比对他们能够理解其他人是怎么误会的，然后应该怎么去解除这样的一些误会。所以后来这个好像有一个他们拍了一些东西好像，所以像类似的，所以很多都是这类的。应该有一种鼓起勇气做正面的谅解的和平的事情，而不要去就是在愤怒的火焰上面添油加醋，就是加柴啊，柴薪啊，添油或真的添火什么，不，一个是就是错误的资讯上面添油加醋嘛，就弄得更错。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火上浇油是吧，就那种的，就是给那些不好的事情上面进一步添加那种不好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尤其是像在接下来的文字里面有一个说，因此不受敌人疾病和魔怨所致的障碍所害，就是人都有为此祈祷啊，为此会这样想嘛，人都说我不希望有这个敌人去伤害我啊，也不希望有疾病去摧毁我的这个健康啊，也不希望有魔力去就是魔怨怨仇啊，这样子就是非人的这种的一些伤害，使我就是莫名的受苦，这样子。但是在这里修行里面呢，就是他的意思说，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说，发生一些口角啊，就是那种争论啊，争吵啊，或者甚至是就是可能就是暂时有一些就是敌对的势力啊，或者敌对的人呢、啊，这些从就是佛法的大的上面来讲，一切有情众生，父母有情众生这样子角度去理解。但另一个，你如果从世俗上面理解的话，就像我们一辈子当中难免就会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病，偶尔也会可能会有就是一些不好的心念呢、在内心当中。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的魔怨的这种有很多层次，就外在非人的也有，就是内心的那些障碍偏执，那些都是魔嘛。所以这些偶尔现前呢，就是有一些阻力啊，这些也是会有的。所以说他的意思说，并非指疾病类的事物能被驱除而永远不再出现，而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单纯为这些障碍和无法阻碍我们在修道，我们在道上修行。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意思说有些人祈祷佛法有些时候求神拜佛这样，他的意思说我不要逆境，也不要生病，也不要有这个困扰，各种的困扰。但事实上面呢，就是只要我们的业还没有完全清净的状况下，我们还在轮回的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各种某一类的一些这些，你修行不够圆满的话，还是会有的。所以说，如果有一些，以前我记得有些人说啊，我是一直在好好努力就在修行的怎么样，但是我生病了，好像修行没有用这样的意思，好像佛为什么不保佑我呀，这样想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如果受到一些挫折呀，心里面这样的话，那我们修行呢，学习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让他们永远不会出现这样子，也有可能我们还是会病，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人我是非，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这个不断的进步的道上的修行，没有变成说因为生病了我们再也不学佛了，或者是因为有这种所谓的怨敌也好，敌人也好，然后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佛法的那种的观念和见解和修行行为，而是说加入到贪嗔痴的大军当中了，就是着魔，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就是非常，如果你要现在你作为一个真正纯正的一个佛弟子的话，你要想到的是生生世世。想到的是轮回和解脱，就是入世和出世，不能说、给你发个工资呀，你就可能就变了呀，就是可能就是无恶不作了呀，或者是以民族国家，或者是以某一种的地区的利益，村乡镇，或者是某一种，其实这些是人为的一种暂时的现象，轮回和解脱这些是根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我们每个人自己有受戒，每个人自己了解就是无害心缘起见是佛法的这种的道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不能被其他的那种的军团呢、或者是暂时的那些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类似于要非黑即白的，就是归类啊，那些上面不能被那些所影响。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意思说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不要变成你修道的障碍。修佛并不是说立刻你就马上就没有任何问题，而是有问题的时候接着在这些当中呢持续性的在这个步入解脱，把苦乐转为解脱， 菩提转为菩提的这个道路上不能停下来，不能够就是这个菩提的这个道路不能够舍弃，就是这个意思。不论是痛苦，不论是快乐，身处顺境逆境当中的，都不断的就是往解脱和利他的这些方向，整体的就是上面的就是前进。所以这样子的话，哪怕是我们说，暂时受一点点委屈或者怎么样，但是也没事。以前我记得好像，就是孟参老和尚，他呢好像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在藏地学习佛法呀，怎么样？后来又就是有关就是方面要说你应该给他们从军事上面做一些服务啊之类的，他拒绝了。拒绝了，当然他当时也受了一些苦嘛，就是做了一些牢之类的，但是后来就好好的。那后来，还是就是弘法利生，怎么样做了很多很多。那中途放弃的很多人，可能就慢慢就不堪回首。孟参老和尚去世的圆寂的时候，可能就是笑着，就是心里面问心无愧一辈子，怎么样做了很多利他的事情。如果你本身学佛的，然后中途又去做其他的，然后越做越不像话，慢慢的。就自己所作所为自己都无法面对，这样失去的话也很可惜。所以我们的这意思是说，当然每个人对自己的身口意负责任，这个之前讲的一样的这个意思。然后这个现在就具体的方法就是在这当中要怎么样去达到说只从负面解读外在的现象，以及不要去增加自己负面的习性，因为也就是说，如果有事发生的时候，有担当的心，然后知道这是就是需要有智慧来辨别，以及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不变成自己修行上的这种的障碍。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要做到什么呢？一二三四，这五六七，这样自己讲的。第一个，我们先讲第一个，然后今天就到这个第一个地方。要做到第一点，就是需要首先去除这种丝毫不愿意面对任何痛苦的态度。然后当然先就是讲了这两个点嘛，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要培养真正欢喜来面对痛苦的态度。所以这两个句话就非常的关键，就是痛苦越晚越好，越小越好，不来更好。快乐的话越早越好，越快越好，越大越好，就是不要离开更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人的心态上面来讲，但是说像之前讲的一样，所以很多的成长有成长的烦恼，中年有中年的这样那样的烦恼，老年有老年的烦恼，生老病死有生老病死。在这个人的世界当中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苦，多多少少以前讲的就像影子一样，就是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对一个有漏的善业当中，或者是就是还在没有就获得就是就是正悟的这些上面层次来讲的话，会有痛苦。所以这些痛苦来的时候，那一些是根本不愿意去面对，面对任何痛苦都不愿意去面对。不面对的方法就是那剩下的一个方法就是逃避嘛。用很多种的方式去逃避。所以说现在你想到说其实所有的就是事项呢都是一种的机会，都是你进步的机会。所以或者是说所有的对境都是修行的这种宝藏一样的，就是修行以前说就敌人是你最好的老师呀，逆境是助缘呢，甚至逆境是比顺境更好的助缘，对于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来讲，这样子讲的话，那我们了解了它不再是纯粹是一个所谓的这种痛苦，不再是纯粹的一个逆境，这一点了解以后，我们能够面对说它有 就是以前有中文里面说危机就是既有危险也有机会一样这样说的话，就是这里面呢就是有这些任何你认为的那些痛苦不一定是真正的痛苦，所以即便是痛苦你也要需要去面对，所以这个是就是两个一个点，就是态度上面从这种回避逃避完全的这种否定否认而且认为是不好的那种认为不好的那些呢，或许这是你自己创造的一种的就是另外一个痛苦，或者说这个原来不是负面的但是你把它解读成负面的就变成你自己的痛苦，所以那如果是这个是负面的你也解读了是一个负面的现象呢，那你就是接受或不接受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接受了以后你就坦然了，你只要去处理就好了，处理不好是好都有可能都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你如果不接受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心里多了一层就是恐惧。以前有一些做生意的人也有这个体验，他说一想到这个我这个这样不能就这个损失的话我不能承受，那个损失我不能承受，这样的这样子就是只要不是盈利我就不能承受，不是赢得很好的利的话那我也觉得自己接受不了，你这个要求呢就是放得越完美越所谓那种理想化的话，那你的那种压力就越大，越那种对于可能造成不完美或者是达不到你的目的的那种的心灵的那种焦虑和那种感受也是越来越大。那这个人呢就后来换了一种思维，说其实大不了就是最坏能坏到哪里，先把他把这个想好，最坏最坏的事情就是大不了就是关门了，就是或者是歇业了或者是转产了，就这样子。他想了一下说人本身就是这样子嘛，你人都会死，所以你还能说其他的什么事情能够永远维持下去，所以说你既然能接受这个可能最终倒闭的话，那要倒闭的话那就倒闭吧，那有其他的很多方式，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你说倒闭就倒闭，但是如果最坏的情况就是倒闭，那这个你心理上面接受和不接受就是个人的一种的心态。他静静的想了以后最后他能接受这个，如果倒闭了我也能接受，那之后的很多都不再是一个就是困扰他的那种的焦虑的那种焦虑他的问题，他只要去静下心来去好好去做再说有一些不好的消息来了公司怎么怎么样了，他都能就是很轻松的能够接受，而且很好的去态度来心态来处理，所以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个说明就是我们面对痛苦，很多婚姻上的痛苦，两国之间的关系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一些，其实根本上面也是这样子，你只要去认认真真的去面对，面对的时候不要不并不是说你要以一定要以负面的方式去面对，但是你能接受这个负面的结果，万一是负面的结果。所以有些病人看病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很害怕我有这个病那个病那这样子，但是你如果最坏的打算都能接受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能吓到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愿意面对任何现象任何事就是愿意以良好的一种的意念和心态去面对所有的就是经历的事情可能经历的事情，这些上面有所准备这样子。好像就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稍稍的按住一下，就上面的内容稍稍的抑制一下。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完了没有任何重点一样就好像就过了，当然讲故事这些也会有影响，对心里面有一种的痕迹，所以那我们再提一下，就是这个世就是把痛苦转为菩提的道路上面呢，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不要就解读你周边的就是亲朋好友的现象朋友的现象，或者乃至于国家国际怎么怎么样的现象，不要光从负面的角度去看。如果是一个圣者的话，他所见皆清净，没有什么负面的，哪怕是一个就是 就修行就很一般的的话，那你也要看到正面和负面的这种的，就是，甚至你的向往是正面嘛，所以多看正面好，因为你什么你多引入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所以说心是，上一次我们引用了这个法句经里面的那个文字嘛，用心来引导的一切，所以你有什么样的愿望的话，应该往那个方向去多想。业也是这样积累的，所以另外一个是说，我们所感受的一切呢，就是这些想法呢，其实是一种习性而已，是比较性的一个习性。所以说，为什么不要光想那个负面是有道理的。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意思说，不要弄到你自己很难堪，说一切显现、一切神奇的现象都是好像跟你对立的话，说明你的心态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应该去，就是改变，说应该从自己身上去改变，自己去引导自己的心。这个我有责任，为什么就是一切现象是就为敌的那种的话，那肯定是自己出错了，自己的见解和一些习性有问题的。然后这时候就是观察洞察的能力，把一切顺逆境怎么去就是运用，所以这上面修行的时候不没有保证说你不出现任何过去业或者今世的这种你自己创造的任何业因缘上面的一些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呢不会让你成为解脱的障碍就够了。就是这些是其他是很暂时的，我们曾经面临过很多次这样子。所以说甘于面对任何痛苦，所以这个上面稍稍安住一下。比较好是你自己想一个现在的实际的你要克服的一些事情，从这个上面去训练，而不能就是形而上的只是理想化的听一下就算了。就是你现在最近有什么事情呢，或者是过去有什么事情呢，未来可能是这些上面你要想，我要用这个无比珍贵的这个佛法来引导自己的行为，然后去尝试去努力去改善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慈父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我明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时间上面，我看可能明天我没有课了，但是明天是我们这边的连师的日子。所以前一段时间也有居士说能不能线上做一些会供，那你们愿意自己请一些是那个会供品上供，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明天的时候大概下午，因为可能国内是今天嘛，所以可能不会参加。那这样子的话明天我们下午6点钟的时候，就是6点到7点半之间，或许就是因为不会太长的话，就是6点到7点一个小时，因为大家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吃饭啊，就是有些人有家里面的人需要这样那样照顾啊，这样，所以我们明天6点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线上会供，朝夕得了。